我们今天要到367页啊，11:10这个地方。其实这一章并不好懂，对不对？好，当我们啊意识焦点在对准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看到具体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很习惯的嘛，很习惯。当我们的意识啊，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我们一定是要看到具体的东西。所以，包括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已经转移到由物质实相转移到梦中实相的时候，各位，你在梦里面常常都是白白的一片吗？空空的一片吗？还是也是有很多的景物，很多的具体的东西在那里？有没有？有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对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东西，所以包括连在梦境里面，我们意识焦点一对上，我们一样会看到很多的情景，好像醒时的生活一样，对不对？可是梦中的实相啊，它的那个景物，它的那个物体，好，甚至于人事物，它的变化很快，你动一个念头，它就会有一个影像出来，有没有？变来变去的，有的时候啊，它的变化或者是它出现的影像，或是人物，或是东西，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你虽然有看到这个影像，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常常在梦里面，有的时候不知所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没有发现？而当你醒来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对梦中的这个过程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啊，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才需要找解梦专家嘛，对不对？要看那个解梦的书。好，可是你从在梦中里面去看到的这些影像啦啊，人物啦，甚至于一个故事的这个发展，它就是象征的意义，它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情景而直接去解读它是什么，它都是一些代表性的意义。可是往往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那并不是我们所习惯熟悉看到的景象。所以为什么做梦很好玩？因为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而且有很多奇怪的场景，奇怪的一个状态会出现，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醒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人、看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我们很快立即的就会给它一个概念、一个解读，有没有？好，可是当我们很快的给你所看到的东西一个解读的时候，事实上，其实你也限制了这个东西对你的意义。我们的解读它就是限制，大家了解吗？比如说我拿刚刚林如讲的例子啊，一定要认赔杀出啊，认赔杀出。好，比如说你在看股票的指数上上下下的时候，它对你是什么意义？很多人看到的是什么数字的多跟少嘛，好，账或是赔，对不对？这是非常具体的，所以它限制了你的想法了。你看到的只是哎呀我又赔多少钱，哎呀我现在赚了多少钱，有没有？这是我们一般人在对焦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实际的数字对你的影响。所以嘉伦现在也常常的痛苦啊，是来自于他把他所面临的事情都是用他的一个解读的方式在解读它，于是限制了你其他的感受。假如我在看数字的起跌，我看到的不只是数字，我看到的是什么？你们会看到什么？对吗？这个反应很快，没错没错，这个反应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反应。好，这就是物质实相为什么会限制我们的原因，而且这是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由的原因。赛斯讲了一句话很棒哦，他说假如你在物质实相里面你的解读是这么的单一的话，你的自由就减少。假如你在物质实相也学会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象征，它只是象征性的意义的话， 你的自由度会增加。所以你看到的是数字，有没有？会不会痛苦？崩盘，你一定会疯了，你也会崩溃。你崩溃会随着崩盘而发生。可是假如它是象征的意义，比如说这个数字崩跌好了，它对你是象征的意义，你会看到什么？你还会看到什么？看到景气不好，还有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景气不好还是有人赚钱？亢龙有悔，你看易经的观念就进来了，有没有？亢龙有悔就是说凡是到了谷底就是要爬升的时候了，有没有？把它叠叠叠叠叠，越叠越好，虽然你血本无归，你耐心等候。照我这20年来对股票的观察，它每次跌到谷底大家都认赔杀出，有没有？有耐心的人放着，后来又上来了，有没有发现？除非他下市了，否则他又会上来。那股票的这个数字有没有象征一个人的心情，象征一个人的生命的起跌？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去解读的地方吗？所以我说单单连数字有没有啊？我现在抓到你的关键了，你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单一在解读它，所以你痛苦，你出不来。有没有？你在讲你唯一的解读，你在讲你唯一的看法，而且你的看法涵盖了所有人的看法。可是各位，你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所有的人都只是这个看法吗？不一定。现在不是这样的想法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念赛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不断的在打破大家的习惯性的想法。包括你看看股票啊，我们随手都可以拿例子来讲哦。因为你看股票，对嘉伦的看法没有错，这也是每个人会去买股票的人的心态嘛。可是我是在表达，大部分的人看股票的心态就是限制性的想法嘛。他们就是看到的不是象征，他们看到的是非常单一的一个数字的解读。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像嘉伦也讲啊，你买股票难道希望它跌吗？你买股票难道只是想看到象征的意义吗？当然不是。可是它中间是学习，是打开。你真的崩盘了，然后你去跳河有用吗？没有用嘛，对不对？好，可是你看到这个崩盘了，你会看到些什么东西？会不会把很多的解读开始出来了？很多不同的意义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崩盘啊，数字崩盘对你而言它有不同的象征的意义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嘉伦，你要是开始试着去跳开来你对一件事情的那种习惯性固执性的看法，你才会慢慢的解脱。假如你一直只是在你的一个看法里面，你就很难解脱。大家了解？所以你在梦中的实相，你看到都是象征，而那个象征有没有常常变来变去？你动一个念头，本来你是这个样子，动了一个念头，你突然变成那样子，在梦里面常常变幻无常，你可以接受。为什么你回到物质实相的时候，这种变化你就没有办法跟着变了，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有没有？你只能够接受一种变化，一种状态，你不能够接受它不在你的这个认知范围里面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啊。同时进行，不要选一，一起进行。我说你不要原谅自己，是因为我现在讲什么，你可能还是觉得不原谅自己的情绪还是在跟这个情绪在一起。可是我为什么要你一边不要只是躲在家里面，也出来继续听课，继续学习，继续听听不同的一些观念，有一天他突然就通了，他就是这样子，突然就通了，那采取行动。好，那各位从11:10这里开始，可是在梦意识的其他状态里，房子可能会突然消失，一栋现代的房子可能突然出现，在这个环境恒久不变并非一个基本假设，逻辑性的顺序也不适用。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你在梦中的实相，你看到的景物都是非逻辑性的， 好，一栋很漂亮的房子突然会变成一栋破破烂烂的小房子，你在梦中可以随时这样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在物质实相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这栋大楼不会突然不见吗？不会啊，不会，对不对？可是真的不会吗？你看911有没有两下子就让两栋大楼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它不是不会改变，它只是在你看到的时候一直都还没改变而已。改变有没有蕴含在后面？有吗？你懂这个意思吗？它只是没有像梦里面变化的那么快。可是会不会变化？会啊，这栋楼会变旧啊，这栋楼20年了，它早就跟一开始盖跟到现在有没有变化？有啊，它不一样啊，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而已啊。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可是在梦中一个房子可能突然消失，好，一栋现代的房子可能会突然出现，这是在梦中，没有逻辑。可是为什么赛斯说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象征可以是你的线索，告诉你现在你在意识的另一个阶段，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内在环境之内。好，那赛斯一直说我们的意识焦点并不是只有限制一直对焦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包括连醒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焦点也是会转移的。好，等一下会讲到感觉与经验不限于以物体限于顺序的时刻里的呆板架构来表达。有没有在梦里面毫无逻辑可言吗？你的感觉也可能喜怒哀乐瞬间就在那变化，是不是这样子？接下来感觉自动的转换而以一种新的流动的即刻的方式表现，以某种方式而言意识的调子加快了。你在梦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你动一个念头它就马上变了一下，而且有的时候你会知觉到你在动念头，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们假如没有去学习练习，你做梦你是让梦境里面变来变去，你是只是在看着在经历，而且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梦里面。可是我们可以练习到你在看你自己在做梦，你在梦里面突然有意识，哎呀我不喜欢这个情节，换一个情节，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情节。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没有的人现在开始要练习这种经验，有意识的做梦，然后你就会知道你的意识在梦中实相的时候它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好，那我常常就还要后面加一句问就是跟大家讲啊，了解这个有什么意义，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当你能够在梦中有意识的做梦，对你的人生来讲有什么好处？对，这种练习在你醒时的实相有没有作用？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这么痛苦了？有没有？当你碰到害怕的事情，你可以告诉自己说变变到有点像孙悟空7740变七七多少都忘了变所以有意识的做梦，你会不知不觉的在你醒时的时候，你的想法会开始松动，你会开始有弹性。可是你没有有意识的去做梦的练习，你在醒时的时候说你多固执就是多固执，变都变不出来。大家相不相信赛斯整个宇宙论是怎么来的？整个宇宙是怎么出现的？先存在一切万有的梦境里面，是在梦里面梦出来的，有没有？所以你在梦境里面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可不可以影响到你醒时的生活？你醒时的生活，你突然发现你好有创造力。好，当你开始有意识学习清醒的做梦，或是去留意你的做梦啊，那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会把这种创造力在你的醒时的生活开始在发挥，开始会有作用。我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因为我在看那个早期课，我看到第五册，我们有一个朋友先翻译了一大段出来，那他里面就特别提到做梦这一段。鲁伯赛斯训练鲁伯记得他做梦，他说你在晚上你每做完一个梦你就要醒过来记下来再继续睡觉， 我们不是啊，做了一个梦两个梦三个梦都还醒不过来啊，有没有？你试试看，不容易啊。后来鲁伯最多一个晚上可以记录下来七个梦到十几个梦的样子，可以都记下来哦。那你看他有没有在睡觉？他可能做了一个梦醒过来赶快记下来，然后再继续睡，然后又做梦第二个梦第三个梦第四个梦，他都把它记下来。后来我就试着要练习，就我做完第一个梦的时候好清楚，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醒过来记起来，可是我根本醒不过来，因为还很想睡觉。好，后来我又醒过来，可是醒过来我就忘了，我就忘了一大半了。可是后来我再继续睡觉，后来我心里就想，哎呀，失败了。好，可是我很清醒的知道我忘掉了我的梦。好，然后呢，我起码做到一点，我没有迷迷糊糊的又睡着嘛，我又醒过来，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忘掉了。后来我再继续睡觉，就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然后在做梦的同时，我却知道说我在做梦的意识帮助我立即记起了前一个梦，我记起来了，在做梦的时候记起了前一个梦的内容。你看有没有趣？很有趣哈。然后说啊，原来要在这种意识状态才会记得那个梦。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们快要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焦点马上在醒来的时相，你几乎为什么会忘掉一大半？因为梦中很多的影像是非常象征性的，是你不熟悉的，所以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很习惯的解读。大家了解吗？你们每一个礼拜二都从这个门进来，你来了十次二十次，你下次进来要不要想，要不要透过你的想法？不用，你直接就走进来了嘛。可是梦里面可能那条路径曲折转来转去，好，然后你走出来之后，你要再进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迷路？因为它不是你熟悉的路径，懂吗？所以为什么做梦一醒来你就忘掉了？因为它不是你熟悉的那种象征。好，后来我在做第二个梦，在进入第三个梦的时候，我很有趣的，我有一个发现，我在旁边看着，有一个自己就说啊，原来要在梦中的意识才会记得另外那个梦里面的情节，因为意识状态不同。我起码有这个收获。后来我又睡着了嘛，然后后来醒来又差不多忘了，又忘了。可是这个我只做了这么一次练习，可是有这个收获啊，因为我常常会做这样的练习。你在梦里面有一个觉知在看着你在做梦。那各位，我又要再讲，那对你醒来的生活有什么好处？你会开始对你的每一个想法保持觉知，你会开始对你心里面每一个起心动念，你会有一个觉察。大家了解吗？所以有的人会为什么对赛斯的思想感觉到这么的困惑？因为他说啊，那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了解梦里面的实相，它可以帮我还债吗？好，我梦中的实相，它可以帮助我修复关系吗？可不可以？可以，一定可以。为什么？就像我刚刚在讲，一切万有透过做梦慢慢的来形成我们的物质实相。赛斯说，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发明，它一定是先在我们的梦中先做了什么？先做了实验，先做了在那里酝酿。为什么人比动物慢出现在这个物质实相里？因为人的形象比较难造，比较复杂，人格的意识比较复杂，所以一切万有花了一点脑筋才把它做出来。可是动物先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大家慢慢了解了吗？为什么赛斯要一直讲梦？他为什么一直要讲象征？而我们为什么要慢慢的去练习在梦中里面保持一种醒着做梦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好，当然了，是你有兴趣这么做，否则会让你晚上都睡不着觉，不要神经兮兮的。所以他说你就要用录音机嘛，录音机就是你还迷迷糊糊你可以讲出你的梦境，你就录下来了，那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好，来，我们接着看。好，实现并不需要等几个小时或几天，经验也不受时间范畴的束缚。那在意识的这个领域里，一刹那之间一整本的书可以写好，或一个人一生的计划也可以透彻的被仔细审查。 这特定的意识阶段是由许多次元组成的，而你们现在的时间即为其中之一。哈，这就是在讲梦中，哈，在你做梦的实相里面，你是集合了很多不同的次元。有些人可以到古代，有没有？有些人会到洪荒时代，有些人可能到未来，有些人到外太空。所以在梦中，它的次元并没有限制在什么次元，它是多重的次元，包括有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次元之一。三度空间才会有时间跟空间，对不对？三度实相，三度的那个第四密度、第五密度，我们这个第三密度啊，三度空间时间才会存在。三度空间时间是存在三度空间里面的，对不对？才有过去、现在、未来嘛，三度空间。好，来，接下来，因而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存在于它之内，但只是那内在环境的一部分而已。你必须学认路，因为意识的状态与他们的环境以自己的方式向外延伸，就像你的世界在空间里延伸。不过经由在睡前给你自己适当的建议，并不难在这个阶段觉察你自己。好，那意思就是说，你在睡觉前给自己催眠，告诉自己说，我要记得我的梦，好，我要保持清醒的做梦。好，或者是赛斯有讲过嘛，假如你白天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要在梦中得到启示。好好，甚至你第一个阶段你先告诉自己说，我要记得我的梦，你在睡觉前你就给自己这样的催眠，我要记得我的梦，这样子你就会开始记得了。好，那我们来看572节，我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当你们的意识焦点都还在对焦在赛斯资料上，我们就继续好了。好，在369页啊，第二行，到某个程度，这种象征的变化也可以在醒时意识的不同阶段观察到。当你在休息，眼睛闭了但醒着眼睛闭了但醒着的时候，你的心眼常常会看到一些形象和画面。有没有常常在做这个事？当你在闭目养神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看到影像？然后你可能会想一些事情，然后就会有一些情节出现。有没有发现？有吗？哈，对不对？好，那有些会似是实质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树木、人或房屋的形象，其他则仅是瞬息万变，似乎由一个形状流入到另外一个形状。一般而言，甚至于那些可辨认的形象也会很快的被其他取代，像是个不断改变形状的万花筒。啊，尤其是当你闭着眼睛在休息，然后将睡未睡的时候，又发现那个影像变来变去、跑来跑去的。你可能想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在那好像胡思乱想一样，然后一下子跑到这里，一下跑到那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吗？这是我们每个人很普遍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是不是？好，那你会把它解释成什么？胡思乱想啊。有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想，突然就会看到什么，突然就会出现什么。那也许是你最近比较关心的事情，它会突然出现。好，那也许是有一些它的特别的意思，可是你一下不了解。有些是你一直不断在想、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思考的事情，它也会在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嘣嘣嘣，一个一个跑出来。好，那这些内在的画面，可能在你看来没有什么条理，而确乎在他们与你一瞬前，甚至一小时前的思想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到某个程度，他们看来与你无干，而且非你所为。可是呢，他们常常代表了当意识多多少少由世间的刺激转开时所显示的特征。当意识的状态改变，象征的形式就随之改变。好，什么意思？当你在休息的时候，眼睛闭上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在打坐，在静坐的时候，有些影像莫名其妙的就是出现了，而且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甚至你可能会，有些人会看到一些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看到过的影像，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有静坐的同学他们就知道，那你平常的一个小小的休息啊，那也许也有很多的影像会出来啊。那这里是说啊，这是你的意识状态其实也在慢慢的在改变。我们醒来的时候随时接触很多外在的刺激嘛，对不对？可是当你在休息，眼睛闭目养神，你的焦点有没有从注意外在的实相开始转移到内在里面来？好，你在休息的时候，特别是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受到外界的刺激，是不是这样子？那内心里面也会开始有一些象征的影像会浮现出来，那也许你当下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没错吗？哈，好，在9:48这里啊，在这个状况下，你看到影像，代表那些刚在你合眼之前所经验的，或是稍早时你心中最重要的思想或感觉。你的眼睛一合上，你的思想与感觉便由这种象征方法来表达他们自己。因为这些影像看似与这些思想和感觉的在逻辑上没有直接关系，你认不出他们是你自己的，你也无法把他们跟他们所代表的意思连在一起。好，那这个地方也讲到说，你可能在醒时你很关心某些事情，你正在跟别人讨论一个案子好了，好，比如说你正在讨论说啊，好想休假要到哪去玩，可是你没有一个目的地。可是当你休息眼睛一闭上，你突然发现你在海边，好，或是你突然发现你轻飘飘的躺在水面上，可是你在醒的时候讨论想到哪里休假，你还没有明确的什么地点。可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能突然看到水面，它有没有象征的意义？好，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是跟哦，好想放松，或者是很想到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地方，好，在那完全的休假，也或者你心里面想说，哎，我可能到海边去度假，大家了解吗？好，可是它可能跟你刚刚在醒的时候在思考的那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可是当你休息的时候，因为你的意识焦点开始慢慢在转变了，它会突然出现一个影像，但是它可能在象征着你刚刚正在跟人家讨论或是正在关心的事情。好，那你知道这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哈？比如说你在跟人家讨论一件事情，然后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焦灼了，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是常讲说去做一些5-4-3的事情吗？跟刚刚那件事情没有关系的事，去放松。因为当你越轻松的时候，你的意识的流动，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流动了，它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影像，突然出现一个灵感给你，有没有？那个阿基米德原理是不是他在泡澡时候所发生的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发明的原理是不是在放松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为什么想不通的时候，那干脆去睡觉，睡觉最好。很烦恼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怎么办？去睡觉。为什么要睡觉？因为意识焦点会转变，会开始转移。好，我跟大家有分享过吗？我小时候啊，要是碰到很难过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告诉我自己说赶快去睡觉。然后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世界就会不一样，一切问题都会解决，还记得吗？好，所以为什么有道理的，原来当你在休息闭目养神静坐或是在睡眠的时候，你的意识焦点比较松动，你的注意力有没有，你不会一直注意到你的问题，它会开始慢慢转移，然后也许突然而然就出现什么影像给你一个很好的象征，好，给你一些灵感，这样子。所以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不要吵他，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不要叫他，他可能会有灵感。所以在此我只是十分简单的讲啊，透过想象你能够比实际上更自由的表达这个感觉。那在白天早先所感到的某个特定的恐惧，比如说失掉工作的恐惧，当你合上眼睛可能会被转移为一串不相干的象征，却无论如何全是那一个恐惧相连的。各位，当你很有恐惧的情绪的时候，晚上做梦会不会有时候梦见有什么魔鬼在追你啊？你从天空上掉下来呀，开车开到一半车子解体啦，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 特别是找厕所没有门，好，或者说要上厕所脏得不得了，脚都不知道该踩在哪里，是不是？这个梦很多人会有啊，很多人会有。好，当你在梦中在找厕所，然后一直想排便，可是没有门，或者是脚不知道踩哪里，你知道表示什么？什么象征意义？你有一肚子的垃圾想排，可是又怕人家知道。没有门的时候，你完全不敢放心大胆的去排，有没有怕人家看到？怕人家看到你内心里面的秘密，有没有道理？好，所以它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情绪想释放？啊，尤其是你看到厕所那个马桶里面，哇，大便小便通通都满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又找不到厕所，你又急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象征的意义？好，你看，可能大家随便讲啊，不见得我讲的才是对的。好，你会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必须要释放情绪。好，还有一个，你呢还没有准备好，你还没有准备好。好，你怕你看到那个厕所没有门，你完全不敢上厕，连在梦里面你都不敢上哎。你虽然知道你在做梦，可是你都不敢上厕所哎，你知道为什么？他也在表达你内在里面还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你负面情绪的一个心态，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可能。后来你会发现，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厕所开始有门了。你在做梦的时候。后来你会发现，哎，虽然有点脏，但是还有踩的地方。你有没有开始在变化？你的梦境会开始变化，因为它就是象征的意义。啊，那当一个人很恐惧的时候，在梦里面最容易梦见坠落啦、被追赶啦、蛇被蛇捆绑哈，你一定很怕蛇啊。哦，对。好，那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嘛，你就会看到那个象征的意义，象征的那个让你害怕的那个象征。还有什么？考试也是很普遍嘛，为什么每次考试都没准备？为什么？你对自己没信心，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去应变一个在你日常生活可能要面临的一个变化。好，比如说不见得是考试哦，而是你可能生活里面哈有一个什么新的开展、新的变化，可是你很担心自己的能力好不好？哎，也许你晚上做梦就梦见什么要考试了，我又没准备，嗯，为什么大家都考得那么好，然后我什么都没看？好，那你看我们为什么要练习？常常要练习，因为我后来练习到我在梦中发现我都没有看，糟糕了，要考试，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念头就来了。我就是没有看也会考得很好，后来我考96分。你可不可以改变那个梦境？你的心境就改变了，所以你会发现你醒时的生活跟你的梦境的感觉常常没有那么大的分隔了。你要常常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你常常要在醒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事情都像在梦中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态？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态？才不会执着。对，不会执着你就可以怎么样？变化、改变，有没有？对，这就是修行。说真的，这就是修行。为什么很多修行人，包括特别是像佛教里面那么多的修行人，为什么要修如梦幻泡影？为什么要修行？修行就是把你眼前看到的又看成是梦境，在梦境里面又把它看成是非常真实，你在让你的意识可以游来游去、跑来跑去，好不好玩？可以放下我执。对，嘉伦，你刚刚描述你的痛苦，在我们每个人来看啊，粒粒乒乓，好，那个很快就会解决，那是假的，那都不是真的。可是嘉伦会觉得，怎么不是假的？牙齿就真的掉了两个，真的很痛苦啊！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你认为它是真的，而且不能改变，这种不能改变的心态是真正的痛苦，不是那件事情让你痛苦而已哦，是你认为这个事情不能改变的心态让你痛苦，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后路，自己不能够选择。包括医生跟你讲，哎呀，这个病我不见得治得好哦，这句话为什么让你痛苦？ 因为你觉得没得选择了。特别是你把医生的话都当话的时候，当成是你的人生治病的指标的时候，哇，你就会很惨了。然后你信任的医生跟你讲说，哇，你这个病很难治哦，啊，只有百分之多少的几率哦，好，假如你听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惨了，是不是你就惨了？可是假如你把这个病况当成如梦幻泡影呢？它只是暂时的现象，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改变心态？所以医生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仅供参考。仅供参考，甚至根本不要参考，讲不好的都完全不要参考。他对你讲不好的那个哈一种坏的预测，你根本就不要再听了。对，大部分都期待听到不好的预测，有一半一半的心态，听到好的就哦运气好好，听到不好的话好像理所当然，这个心态就很糟糕了。当然是每个病人都是，可是我说病人内在里面的心态有没有一半在预测可能会不好，所以要赶快找医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假如你内在没有这一半的心态，你根本不用找医生，因为我相信我的身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去找医生，心态有没有一半一半？一半期待医生跟我讲好的，可是有一半认为我自己可能不太好，赶快让医生告诉我。好，我们说不舒服来自于什么？内在对自己身体的犹豫不决、害怕跟担忧。好，这个东西当然会有，很自然的，可是要慢慢慢慢去面对它。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心态，为什么讨论意识的焦点的转移是这么的重要？大家现在听到是一个理论，哈，理论进来，可是各位，起码我一直在做实验，我有在做意识焦点转移的练习，礼拜四起码都在带这样的课。后来我在我自己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也会碰到无法感觉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啊，我也会碰到我的问题啊，我就真的要练习转移焦点，好，意识的流动，真的意识的流动。今年除夕我这辈子第一次没有在家里面过除夕啊，我妈妈婆婆都还在身边呢，有没有在做意识焦点的转移？真的做意识焦点转移，让自己懂得放下，懂得放下。好啊，也好好的嘛，也没怎么样啊。可是其实这对某大部分的这个妈妈啦或是媳妇来讲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那孩子也大了嘛，那你也就这个假期比较能够排嘛，而且你又很想要有一个不同的经验嘛，然后就三个字叫管他的，管他的，管他的三个字有没有放下一些？有没有？我在面对执着，哎，我在面对很多过去我放不下的事情，哎，这还是讲得出来，有很多事没有讲，哎，对不对？可是你给自己采取了一个行动，完全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放下的机会？对，这就是强烈的行动，强烈的行动，一走36天呢，下次要更长一点，真的蛮好的。许医师把我给开除了，后来许医师也很羡慕我。哦，真的吗？对啊，这可是十几二十年来头一次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认为只要你不在就可能会怎么样，这是不是执着？而且你需要有一种被重视的需要，有没有？很多嘛，很多心，很多内在的东西都值得你去观察。好，那其实我很喜欢观察我自己，你在每一件事情发生，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你有没有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的焦点都不是放在别人怎么样了，或是别人说了什么，你的焦点一定要开始练习都放在你自己内在里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我为什么会在意？大家了解吗？好，假如你一直觉得说自己有被需要的需要，你就永远走不了，是不是？对，不是说你没那么重要，好，不是说自己没那么重要，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好， 而是你相信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发生的，而你觉得自己有被需要的需要，是你无法面对自己的价值。我一定要被需要的时候我才是重要的，有没有发现很多父母亲不是小孩子不敢离开你，是父母亲离不开小孩啊。好，父母亲离开小孩，小孩子不再需要你，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对，他说无价值就会等死，是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讲得出来的观念都是你个人的观念，有没有？每一个人讲出来的看法都是你个人的看法。各位你要回到这句话来，因为你个人的看法不是非要如此的看法，不是每个人都要照这种看法的。所以你开始在松动你的一些看法的时候，你的自由会慢慢慢慢慢慢增加。好，不自由就痛苦，痛苦久了就生病。所以有没有常常感觉到生病的人，好，刚开始会体会到一种人生怎么那么苦，假如人生这么苦，你是不是相对的就说人生怎么这么没有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才会苦嘛，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自由才会让你觉得好苦啊。假如你有很大的自由，代表你有很多的选择，代表你有很大的弹性，代表你可以这个样子也可以那个样子，那怎么会苦？那怎么会苦？所以人生好苦来自于你认定了你的人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甚至于没有选择余地，你就会再进一步的想什么？我没能力选择，我没有条件选择。好，因为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样子，否则我被安诺啊，对不？当你讲这句话否则我能怎么办的时候，你苦不苦？苦的感觉绝对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各位我们当下立即解脱，立即解脱。所以啊才会体会到宗教里面哈，尤其是佛教常常都要你观什么啊？为什么都说菩萨是很自在？一刚点点坐在那没在创啥，有没有？好自在，为什么？不是有个笑话讲说当上帝也不容易，有没有？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下面芸芸众生发生的事情他一句话都不能讲。后来有一个扫地的，他说你那么好在那里，就这么多人捐钱给你，后来上帝说你要不要跟我换职业，后来他就换到去当上帝在上面嘛。结果下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就忍不住讲了话嘛，讲了话就涉入了人家的因果，就让人家很多的这些因缘要了没办法了嘛，好，就搞了一团糟。后来那个上帝就跟他讲说啊，你还认为上帝好做吗？他说真的不好做，明明看到有自己的想法还不能讲，有没有？所以其实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叫观自在。观自在就是说啊，你买善啊，你买后人世间各式各样的故事他都接受，他不会有他主观的看法指导你说你要这样做才对。菩萨会告诉你说一定要这样做才对吗？没有，他只告诉你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哈，有没有？他只告诉你人世间的状态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发现？好好玩哦。那你可不可以慢慢学习到你在看待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的包容跟接纳越来越大，可以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我虽然不接受这个样子，但是我也不要起排斥的心。我可以不喜欢，但是我可以不要摄入。难不难？好难呢，话没改就想要去改，去改冲一下，有吧？当然可以改变啊。你看你家都不爱整理房间，你也去修哦。哎呀，你就敢扣啊。后来你不收的时候，表示你解脱了，表示你眼睛适应了那个乱，适应那个乱之后，你就不要去整理。那你有没有比较轻松了？可是当你没有办法适应那个乱，每次他那么乱他又不整理，你要不要去整理？一整理有没有一边整理一边骂人，嘴巴一直念，有没有？所以你不自由。好，等到你眼睛也很适应那么乱的时候，而且还轻松自在的时候，你就自由了，是不是？你看连这个都是修行啊。公没听嘛，你该没该怕一嘛，就是不爱听啊。那妈妈，这我的房间这么乱，我习惯就好啦。你为什么要？你不习惯是你的事嘛。讲起来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 你们都会觉得有道理，可是你们主观的意识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所以你还是会念，有没有？会念他，会生气，你还是会想去帮他整理，自找麻烦。所以假如你能够真正的接受，你会尊重他的状态。可是人家说阿吉那边那嘎摩嘎那个没塞好，你看单单连小的这种整理房间，不是说你不要教他整理房间，不是那个意思。好，而当你真的为了整理房间起了很大的冲突，他就是不要，他很坚持他的不整理，而你坚持要他整理，这个时候谁先解脱？谁先解脱？对，那自己怎么解脱？不要理他，而且还能够看到，还非常的好像视若无睹，而且没有意见，而且不再叨念，你才会真正解脱，才是真解脱，对不对？不要住在一起也是一个方式啊，也是一个方式啊。所以其实谈这一段哈，你看生活里面小小的这些事情都让我们不得解脱，有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苦，人有这么多的苦，因为我们有很多坚持的看法，坚持的看法，可是因为我们就会回到说，那这样子教育怎么办？那到底教小孩什么？我们要给别人什么？好，这个世界然后没有法律就乱了，有没有？我们就会回到这个地方再讨论，然后我们就觉得还是要设定什么规定，然后这样才可以，才可以维持一个安全的环境。好，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一定有规定，然后才会有规范，然后世界才会比较有秩序吗？所以啊，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好，但是很多这种既定成习的一些世界的状态，我们没有去思考，因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已经就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没有去思考。好，回到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思考，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啊，就是这样子啊，爸爸就应该出去赚钱呐，妈妈就应该照顾家庭啊。可是你看李安，他没有出去赚钱，他回去，他在家里面都把家里打扫很干净，还要负责讲故事给太太听。那他太太心甘情愿去赚钱养他。你看，可是假如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面，我们会不会很不习惯？为什么男人一直一事无成，太太去赚钱，对不对？好，假如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李安就不会出现了。他太太假如没有这样的打破那种我们既定承袭的一些想法，今天就不会有李安了。那会不会假如我们自己有很多既定承袭的想法没有打破，我们今天的人生恐怕也只是这个样子。万一打破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未来？万一打破了，你的肿瘤会不会突然就好了？就是这样的观念，赛斯就是在讲这个，太有趣了。因为只要你想通了，能量就流畅了，能量流畅了，身体就舒服了。好，包括发脾气是可以的，骂人是没关系的，表达愤怒是自然的，这些观念开始在冲击你过去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想法，有没有？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不断地在冲击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你为什么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心上，看自己都在想些什么？关键在这里，是因为你没想通，所以才会产生那个看起来非常不顺利的外境。可是当你想通的时候，当你身心灵平衡的时候，你所有的宇宙里面所有的原子分子，它都会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想法，你会开始觉得很流畅。好，我在这一个月里面我发现这件事情，好高兴，而且立即的。你虽然是小小的事情，你每一天生活里面都会发生很多小小的事情。我出去散步回来，心里突然想好想吃荷包蛋，我一回到家里，我的好朋友他就问我说，嘉珍你要不要吃个荷包蛋？好，那个跟人家去吃饭，我在考虑要不要点面线，因为胃不太舒服，不想吃那么多，可是又很想吃面线，可是我没有点。那他就到楼下去结账，我想啊，他都下去了，那算了。可是他打电话上来说，嘉珍你怎么没有点面线？立即的，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也许你这笔钱花出去了，后来你回来莫名其妙来了一张支票，抵付了你刚刚花出去的钱，立即的。这就是当你想法 想通了。好，当你没有阻塞，没有矛盾，你的身心灵真的平衡了，你的做法跟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是一致的时候，所有宇宙的原子分子，所有宇宙的能量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心想事成就在这里？心想事成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快？因为没有矛盾，你每一个时刻处在当下，而你的当下没有矛盾。好，那没有矛盾的当下怎么得到的？渐修。好，我们一直都在讲持续的练习，持续的练习。太灵光了，好惊讶啊，好惊讶啊。好，我说我这次出去的旅费，我真的一回来就接到一张支票，就把我的旅费通通 cover 了。好，这个都没有在我的预想里面，可是也许那张支票就本来就应该给我，可是我没有在我的想法里面有想到。各位，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安排？太有趣了。后来你马上想面线，虽然你说小小的事情，可是各位，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想要准备想很大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好像一切都还蛮丰盛的。好，再给大家一个练习，今天我们讲了好几个练习哦，还记得吗？好，我们又只有在讲赛斯的理念哦，我都在讲练习，很多你可以在物质实相，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做练习。好，我说那个练习是什么？常常在观察物质实相，像在做梦，有没有？在梦中好像是真实的。还有随时随刻观察你的心念，你的想法。假如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把赛斯心法用得越来越流畅。你再看赛斯说意识的变化，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好，它也许不是即刻你就改变过来了，可是养成一种不断的关照自己，然后观察自己在想些什么的这样的练习，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帮助。再来，有可能有的时候在你原来的环境很难做到，给自己一点可能脱离，哈，脱离的机会，脱离的机会去思考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你在现状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出不来，想不通。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参加不同的团体，有没有听听不同的理念？比如说你们来到这里听到很多跟过去你自己所相信的理念不太一样的地方，会不会给你一些刺激？它就会帮助你放下执着，它开始敲你、咬你、松动你的一些执念，这个时候你的身心灵的能量就比较容易流动。想不通提出来讨论，啊，很有情绪的时候找人来谈话，他都可以帮助你。好，这个时间也到了，我把这一段讲完哈。好，你在最后一句咯，你可能在很快的一连串的画面里面看到地上的一个深洞，它可以被显然很穷，而且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街头顽童代替。一具棺材也许会出现，或一个黑皮夹飞过空中，你可能看到一个酷寒晦暗的冬天的景色，久已忘怀的一本旧书中的一个人物可能出现又消失。在这些画面之间，可能有一堆相反的象征，代表你的希望啊，一朵春花，一满桌的食物，一套新衣服，任何对你意味着丰盛的征兆。可能失掉工作的念头根本没有出现过，好像你已经忘掉它。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你在担忧的事情，在梦中会出现相反的意象，它在代表什么？它在代表给你一个希望，给你一个象征的未来。假如你没有那么的沉浸在你的问题里面，在梦中也许会出现相反的意象，给你带来一个新的能量的这个灌注，给你一个新的希望。大家了解吗？好，除非你是一个长年累月一直沉浸在自己负面想法里的人，你连做梦可能都是看到黑暗的。我最近还有一个梦也是很有趣，好，有点恐惧的感觉，看到一些怪怪的人，怪怪的人就是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引起了我的一个恐惧的感觉。但是有趣的是，我看到我在恐惧的感觉，大家了解吗？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要观察自己的一个原因。我在做梦里面好久没有做过好像恐怖的那个梦，可是 这几个怪怪的人出现，让我产生了恐惧的感觉。我竟然还有一个说，哎，这让我有点恐惧耶，哎，为什么会有这个梦？那这个时候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恐惧。你为什么会恐惧？因为你当真，有没有？你进入到那个很恐怖的那个梦中的画面里面，完全沉浸在里面，所以你会很害怕。可是当你有一个旁边在观察说，哎，这个梦给我带来一个恐惧的感觉，你离恐惧就远了，懂了吗？好好玩哦，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假如你是一个把恐惧把你的这个问题都当真的人，于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很恐怖的画面出现，你整个人沉浸在里面，而且你会被它吓到，你会觉得真的好恐怖，连你醒来的时候都还在那里发抖，好可怕哦。可是你在梦中立即观察到你的噩梦原来只是一场梦的时候，你有没有离开了恐惧了？就像你醒时你的一个问题焦点在那里，可是突然你发现，哎呀，那根本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其实问题也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你有没有离开了你的那个恐惧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问题想得很严重，有没有？可是有一天，哎，突然发现好像问题也没那么严重，因为别人做来很轻松，那为什么我去做要这么困难？你会发现其实是我给自己设下的陷阱，我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有没有道理？所以在梦中去练习，在醒时练习，在做梦的时候也练习它，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去看到你都在想些什么，你会看到你的习惯。其实这就是非常实际的修行，每天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在修行的感觉里面去观察自己。好，
最近就是我有发生一个状态，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事情是在算在梦里还是在真实世界。就是有一次我大概半夜，就是早晨六点还没醒来，就是还在做梦的时候，我平常是七点多醒来，然后就那个六点多的时候，就是有家人就是叫我，然后就是
那个是你写的噻，
对，
你写给
我写的，然后就是他就叫我嘛，说要买东西买早餐，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梦，也算在梦里没有意识，他就说要什么东西，我大概就惯例就记起来，然后就出门买回来。然后我看到那时候出门去早餐店，老板我看到就是也觉得是就理所当然就给他钱嘛。然后看到路上有什么音响，也以为是有人在静坐，其实那个是音响。然后我就也是这样蹑手蹑脚走回家，然后我把那些惯例东西就放回去，然后我还可以自己无意识的走回到床上继续我本来的梦。然后我七点多醒来，我发现我那时候去买东西，我这样买了一瓶。是我惯例会买的分解茶在我书桌上，我有点吓到，然后就怀疑那种事情到底是在梦里还是算在现实生活里的。
应该是说你的意识有很大部分在梦中，可是你有部分的意识在指使你的肉体去行完成你的行动。
嗯，
好，你有大部分的意识在你的梦里面。各位，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这种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你在出神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有没有啊，你可能并没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你的意识在那边，可是你的肉体在做这个事情。常常小朋友写功课都在这个情况里，不专心的时候都会这样，有没有？嗨，
这样是算在梦游把交代的事情做完吗？
对，因为你有部分的意识在你的肉体，你的肉体还是在运作，有听到妈妈的交代或者家人的交代，可是你大部分的意识还停留在那个梦中。所以你回来上床睡觉继续又在做梦。
对啊，
这是有可能
的
梦。对对对，好，这是有可能的。我就说我们只要不专心，我们以前都说要专心，有没有？我们都训练小孩子要专心，可是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专心。好，我们有的时候同时会进行两件或三件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三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有没有分心？有些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可是有些人可以同时做三件，做四件事情，有些人可以同时跟四个人讲不同的主题讲话，有没有发现他的意识比较扩大，所以他可以同时进行好几件事。有些人意识焦点比较专注，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大家了解吗？没有啊，只要没有做好就有自然的后果嘛，对不对？小孩子上课不专心就会有自然的后果嘛。 可是我在讲什么叫不专心。不专心就是你的注意力焦点不是只有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有的时候你同时分心还在看别的想别的，有没有？你看有些人哈、啊，像我女儿啊，她念书要重金属摇滚乐，有没有很可怕？很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念书不可以有声音，一定要很专心。有些人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故事书，一边写功课，有没有？一边听音乐，有没有？可是他可能每一个他都很清楚哦，所以他没有对错，他可能是一种能力哦，是一种能力哦，对。啊，大家可以回去练习一下哈，一次跟十个人讲话，每个人讲话你都听清楚了。OK，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